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家中如果有青少年的父母，可能会觉得孩子在这一段时间为什么突然变得跟小时候不一样了，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心灵各方面呢，都是需要从孩子的阶段转换到更成熟，去寻找自我定位的时候。回想自己的青少年时光，我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青少年他们总是希望自己做决定，他们会有一些叛逆的行为，会希望不被强迫。如果在这段时间没有好好的被引导，只是表面的顺服在父母的权威之下，那么没有好好的去经历这段青春期的话，有人认为那到了中年会有叛逆期哦。盼望我们能够引导我们的孩子在青春期的过程当中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思考模式呢强逼他们就范呢。因此青春期的孩子对中年父母来说呢，可以说是一种祝福，因为也可以帮助我们和他们一起来成长哦。好，今天会继续从西奇满我家这一本书看到第四章，你不能强迫我。在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巴克博士所写，魏玉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论断，经文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不论断，我们看待其他基督徒，无论是讲员、牧师、学者、同事、父母、配偶、儿女或任何人，都应该把焦点放在他们因着神的恩典而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拥有什么之上，而非锁定在他们所不是或没有的事物上。神喜欢变化，复制不是他的行事风格。在创造与救赎的法则中，不同的人从他领受到不同的能力，每个人也都被赋予不同的优先任务。我们应当扩展我们的心思，延伸我们的同理心，对神放在教会中的每一种恩赐与智慧的表现方式都予以正面的评价。我们也应该坚定地告诉自己，狭窄的视野并不合神心意，即便是对事工的热心促使我们这么做，反而是一种可能衍生成为软弱的缺点呢。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谦卑自己，看见别人身上的优点，不轻看，不批评，不论断自己和别人，且赐我更宽广的心，接纳包容每个人的不同，以主的爱真诚对待。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一起来听这一首诗歌，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你尊荣。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我不要去教会，你从来都不相信我。这些说辞会激起青少年的父母很大的反应，焦虑、愤怒、保持距离、绝望。但是毕德生牧师认为，这样的接触会带给父母和青少年更亲近神以及亲近彼此的机会。事实上，青春期就是一个神赐给中年父母亲的礼物。把青春期的孩子当成礼物，这样的说法你同意吗？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份礼物，那么这份礼物会帮助我们成长的。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友友文化出版社出版，由金毕德生牧师所写，何永宁姐妹翻译的《稀奇满我家》。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四章，你不能强迫我。青春期是一段挑战父母权柄的时期，父母无疑拥有权柄，至于他们如何使用就很难说。在青少年悖逆的压力、质问的顶撞下，父母被逼得要检验自己权柄的基础以及评估使用权柄的方式。对个人权柄的挑战只是青春期的家常便饭，不是只引用保罗的话就能解决。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青少年通常也读过以弗所书，也能够引用利于他们的经文。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如果青春期最重要的事是学习发自内心的顺服和听从，学习如何被年长者教导、指引和带领，相对而言，做父母的就得学习如何以恰当的方式、有智慧的方式以及基督徒的方式来使用权柄。我必须承认，我很受不了一对父母聚在一起交换管教小孩的心得，同时斥责时下年轻人不尊重权柄，使社会陷入困境之类的热闹场合。他们还不如好好检讨一下自己使用权柄的方法吧。只要讨论一下他们是如何取得这权柄，以及在怎么样的情况下继续保有它。对于父母要运用权柄与孩子顺从这权柄，圣经有清楚的命令，但是怎么行使这权柄，圣经也有规定，要有恩典，有方法，这是父母需要特别留意的。一般普遍的架构都是父母有权柄，孩子一定要听话。但是青少年的父母的问题不再是我要怎么样让孩子听话，而是我要如何智慧又恰当地使用权柄。这是一个和孩童期完全相反的变换。以前父母的工作就是教孩子听话，一旦孩子成为青少年，父母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神想一想要如何使用他们的权柄。相对的，要少烦恼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顺服。我常常纳闷，为什么有些父母偏爱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胜于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一节12岁的耶稣在圣殿的事，将前一节经文拿来当作运用权柄的模式。这两处经文都有很好的指引，但是箴言是一句强烈而简短的警告，要父母对管教孩子一事采取认真的态度。而耶稣的故事则提供一个实际的例子，看 看着管教在约瑟和玛利亚家中对青少年时期的耶稣是怎么执行的。我怀疑也许不够厚道，有些父母只是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要找一个有圣经根据的借口来打小孩，没耐心接受任何要父母和儿女一起成长的劝导。单独使用箴言这句经文是可以拿来作为正当体罚的口号，耶稣的故事却不能作为任何事情的口号。这故事只会把父母拉进这段时期父母身份的模糊状况里，同时更细腻地写出包括我们在内所有做父母者的不确定和焦虑。对约瑟和玛利亚而言，做青少年的父母并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轻松。耶稣12岁时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经历，让我们看到这最好的家庭在权柄和顺服之间的张力。对于一年一度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去的逾越节朝圣，这一家人应该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在节期结束回家的路上，距离耶路撒冷约1天的路程，做父母的发现儿子不在他们当中，他们又急又怕地回城中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边听一边问。接着是母亲和青少年的冲突，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在玛利亚的眼里，耶稣既不顺服又不替人着想，父母的权柄没有受到尊重，他事先没有告诉父母，也不顾他们的想法就留在圣殿里。如果这个问题只限于权柄和顺服的层次，这个故事只好这样结束。玛利亚和约瑟是对的，耶稣错了，故事结束。如果所有的教导都局限于箴言13章24节，约瑟可以抽出他的腰带，当着拉比的面好好的鞭打他的儿子，再把他拖回拿撒勒去。但是路加却不这么认为，他用耶稣的话来继续这个故事。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为什么的意思是，难道你要控制我的每个行动吗？我小的时候还可以，但是我已经不是那个要你整天看着的孩子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跟神的关系将把我带到你无法参与之处，我将进入一个超越你期望之外的领域。我生命里有些必要的东西是你不能给我的，我的生命不再只是听你的话而已，我开始感觉到一些别的责任。这个世界不只有家庭和在拿撒勒崇拜而已，我要开始生活在一个更宽广的我父的家的世界里。我顺服你来到了圣殿，难道你看不出来开始于回应你的顺服必须从离开你来持续吗？青少年不再只是父亲和母亲加在一起的总和了，父母是神引导的代表，必须预备好在时候到了时站到一旁去。青少年用事实让父母知道父母不能再安排或控制他们了。一个逐渐成长的人，一个新造的人正在出现。耶稣拒绝他母亲的责备，并且强调他个人的需要和神在他身上的权柄。他暗示着这当中有一些父母不能明白的事。起初透过父母的权柄听到神的命令，而后这命令会变得和父母的命令大相径庭。圣经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这对父母继续行使他们的权柄，这名年轻人也仍然顺服他们。但从此开始情况有点不同了，顺服的意思不再是完全为父母的期望而活，当然父母的期望也不该不理会，权柄与顺服之间仍在继续互相作用，但是内容都更宽广了。这个故事很温和、安静又令人省思，对那些希望孩子规规矩矩的父母没有什么劝告与提议，也没有发给年轻人执照让他们为所欲为， 它只是打破原有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模式，从父母和孩子双方的立场来了解新的现况，成为一个灵活的模式。没有人可以写一本手册教人如何协调青春期时权柄和顺服两者之间转换的需求，但是路加福音这段经文所透露出来的洞见提供了我们一些有用的智慧。第一是，当权柄受到挑战时，不要抓狂咆哮。詹姆士写道，我成过大功，立过大业，有非凡的成就，我也见过那些细小看不见的力量，他们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流动，好像许多的柔软的树须蔓延在世界的缝隙中，又如毛细管在水里慢慢吸收水分，只要假以时日，他们就能裂开人刚硬如山的骄傲。这段话提供父母在青少年身上运用权柄的一种观点。父母的权柄不会因为提高说话的音量或增加处罚的次数而获得更多力量。如果父母以为孩子长得越大，棍子就要越粗的话，他们对权柄的概念与使用权柄的方式肯定是错的。玛利亚和约瑟采取的方式是安静的劝导，忍耐的信任，思考以及祷告。第二项洞见是，使用权柄一定要有礼貌。圣殿里没有出现打人、推拉或是大吼大叫的情景。父母在使用权柄时有圣经做基础，不表示他们就可以行事不顾常理。使用权柄意思不是随心所欲，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父母常常用神给他们的权柄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许可，完全忽略他们有权柄的目的是为在主里管教的事实。那是父母失职。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如果愿意像亚波代克的短篇故事中的父亲一样，采取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而是我们的客人，是我们邀请他们到这世界上来的，这样的态度就会在使用权柄时调整出应该有的基本礼貌。第三项洞见是，权柄不能用来胁迫。既然父母的权柄是神，我们的主和王所赋予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应该尽量要有像神一样的态度。那么神是如何使用他的权柄呢？简单的说，神不用高压的手段，他绝不强迫。正如一位早期教父所说的，暴力绝不出于神。神不是流氓，也不是暴君，他不随意欺压他的儿女。他创造我们，供应我们，爱我们，也管教我们，但是他不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有纠正和处罚，耐心的吩咐和清楚的示范，加上环境和经验的管教，但是他绝不将他的意思强加在我们身上。圣经中充满了这样的模式，因此任何父母都不能以天父权柄为借口对儿女施行专制。那位给父母管教儿女权柄的神，同时也示范了该如何使用权柄。的确，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偶尔是需要强迫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我们把他们从车行快速的路上硬拉回来，逼他们吞下难吃的药。当他们想在家中玩新的电动火车时，坚持他们要去上学。但是就成长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些应属例外。要从这些例子来推断青少年的世界，并且声称对这世界我们比较了解，比较有经验，比较拥有更多的知识，所以要我们必须强迫他们照我们的意思去做，这实在是错的。事实上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已经落伍，不再强壮，也不够聪明去这么做了。同样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当权柄变成独裁的时候，就失去他的道德力量和属灵的活力了。用来描述神对他子民使用权柄的典型的字，一般英文圣经的翻译是管教。不幸的是，这个字似乎已经被减低到等同处罚的意思了。 当一般人说你管教你的孩子吗？通常的意思是当他不乖的时候你会打他吗？如果真的要用这个字，那么他一定要用在原来的含义上，就是训练和指导。管教者不是一个要到处跟着他人，好在抓到把柄后给他40大板，教他们以后不要再犯的人。一个更接近这字词的意思是工匠师傅带着学徒，几年下来他用自己的榜样提供准则，给予鼓励，指出错误，示范技巧，奠定标准，不接受随便或马虎的作品。这样的管教本身需要亲身的参与，使年轻人被年长者成熟的身教所塑造。管教的核心以及最符合圣经对权柄的表达，是小心翼翼地引导他成长。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诗歌《多一点》。
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期待着孩子能健康成长，有一天他们会向你说再见，走向他们自己的
我们今天从《西奇满我家》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4章，你不能强迫我，下一回要进到第5章，你根本就不了解，不要错过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